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今天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的第21章。好，首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啦，你觉得叫你们主动认错容易吗？主动的向人认错也好，向神认错也好。哦，我听到巴塞雷伯在 No 应该是不是很容易，我不知道了。我只是在讲，其实人很难主动的向人认错，特别是还没有人发现你的错的时候。我曾经在监狱很多次，大家也知道，我们在监狱讨论的最多的，其实不是“哎呀，出去我要如何改过”，而是“出去我不要再犯同样的错，不要再同样的地点或者同样的事情上被抓”。所以基本上我们不会主动认错，也不觉得我们做错，做错是因为我们被抓，所以常常讨论了，就哎呀，为什么你这样想，你在这里一定被抓的，以后你跟住我，我走那边比较安全。所以人很常就会在错中继续的犯错。如果真的没有真理的话，我们的定义就是不要被抓就是没有错，就算错了也死都要抵赖。因为很常我们上法庭所谓的认错，其实不是觉得自己做错，而是希望法官判得轻一点，我快可以快一点出来。所以今天从大卫的经历，我就看到哇，大卫是一个真的是真汉子。他虽然犯错，他很快的就悔改。所以这张经文其实让我们看到的是大卫犯罪数点人数。其实历代志就是写给当时那些回归的以色列子民，所以他们其实最重要的，当时最需要的教导就是犯错的时候要快快悔改，因为让他们看到就像大卫做王的犯错神都没有放过。所以当时他们回到以色列恢复那个对神的敬拜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面对不同的试探试炼也好，所以神就要透过他的话提醒他的子民要站得稳，以免犯罪跌倒。但是也从大卫的生命跟例子给他们看到，如果跌倒了，神是蛮有怜悯的，神是可以赦免人的罪。就好像从这张经文后面我们会看到神怎样的怜悯大卫，所以让大卫重新建立与神的关系，也让以色列子民重新在神的祝福里面。但是先决的条件就是必须像大卫一样认罪悔改。所以把今天这章的主题定为真实悔改必得神怜悯。首先我们从第一到第七节来看大卫的罪行，大卫犯的错。第一、第二节直接的就告诉我们，大卫想要数点以色列的人数，是因为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就激动大卫数点他们。所以撒旦你知道一定没有放过神的子民，特别是当我们越要亲近神的时候，撒旦就越会来搞鬼，越会来弄一些把戏，让我们陷入到被激动被引诱里面，以致如果我们把持不定就很容易出错。所以他要攻击以色列人，就激动大卫起来数点他们。因为大卫是做王的，他是带领的，只要带领的一出错，下面跟随的假如没有警醒，就整个团队整个国家都会陷入到错误里面。所以激动就是有引诱跟那唆使的意思，就是在旁边用言语使你掉入到魔鬼的陷阱里面。所以事实上我们也知道数点人数本身没有错的这件事情，错就错在大卫的动机。圣经告诉我们数点人 以前以色列人也数点过人数，但是有这方面的原因，他们数点人数是有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要去打仗，所以要数数看有多少可以打仗的士兵。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以色列有的时候为了要征收这些税务，所以就会数点人数，然后看怎样来征收这个税务。第三个原因就是以色列人要挑选一些人来服务，就是来劳动做比较粗重的工作的时候，他们也会数点人数，征召这些壮男。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大卫数点人数，当时不是为了打仗，也不是为了收税，也不是为了要征召劳工。大卫只是简单的说，在第二节讲，他数点人数就是为了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第二章的最后一部分。所以从大卫的答案我们知道，他只是为了知道他的人民有多少的数目。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大卫的动机，可能就是为了要看自己有多少的人民，是为了自己的骄傲吗？可能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感，所以他做这件事情都是出于撒旦起来引诱他去做，所以他的动机就是被撒旦蒙蔽了，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第三节就看到连他的元帅约押都不赞成他这么做。第三节约押就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约押就很婉转的跟大卫讲，其实百姓要增加什么，全部都是在神的手中，都是神有他美好的计划，但是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呢？而且最后他还讲，你数算以自义的方式来数算百姓，其实会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的。但是我们知道大卫并没有听约押的劝告，就一意孤行。所以接着第四到第六节就让我们看到约押就没有办法听了王的吩咐，虽然不同意，但是他依然去执行这个任务。所以到最后他就讲，唯有利未人，第六节讲，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数在其中，因为约押厌恶王的这命令。也就是说，这次的数点人数可能是没有仔细的数完的，因为执行任务的约押他厌恶这条命令。当你不愿意去听这条命令，你很勉强去做的时候，其实没有尽心尽力。所以这里讲到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是没有数在其中的。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看到花了时间啊、精力啊、人力啊，却做了一场没有价值的工作。更糟糕的是第七节讲，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所以大卫在数点百姓这一件事情出错了。刚才讲了，关键就是因为他被撒旦引诱，他的动机就出了问题，因为他是被撒旦所利用的。所以这次数点民数，我们就看到不讨神也不讨人的喜悦，连他的元帅也厌恶他这个命令。第七节就直接讲神不喜悦，而且第三节讲会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所以这让我们看到撒旦他起来引诱我们，他不是那种很明显的让我们去做坏事，而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从前也做过的，但是他就会引诱我们，让我们出于不对的动机的时候，不对的心机的时候，其实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得罪了神。就很像数点人数这样，从前也做过，但是现在撒旦是又引诱这个大卫用自义的心态来做。所以今天我们看起来也知道，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求神帮助我们有好的动机，不然我们会不小心就陷入到犯罪里面。就像 我过去住过福音戒毒所，其实福音戒毒所是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让人可以在里面不但戒掉毒瘾，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认识真理，认识神，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但是很常在里面，当时我没有信主，但是包括一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在里面，其实我们的动机都是不对的。我们进去里面不是为了要戒毒，我们的动机就是为了不要这样快被警察捉，所以我们在里面还常常的偷鸡摸狗。但是其实当这种动机不对的时候，里面也是有很多的恩典怜悯，也给机会，但是很常尝到恶果的是我们自己。因为如果我们在里面没有珍惜机会，一再的偷鸡摸狗，在黑暗做黑暗的事情，出去外面 on leave 的时候就啊又陷回毒品之类的，其实最后我们不但住不下，我们就会离开那个地方，被毒瘾继续捆绑，然后最后又再进到监狱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从这里第一节就讲到撒旦出来激动大卫，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所以撒旦的工作其实只是能够引诱我们，他引诱我们的其实他不能做什么，而是看我们做什么决定，决定在我们自己。撒旦只能坐在那边看，如果我们决定错，他就等着看笑话；如果我们做对决定，我们继续跟随神，撒旦绝对不会放过。我跟你担保，当我们紧紧跟随神做对选择的时候，撒旦一定还会找机会继续的要来激动我们，引诱我们。只要我们一不警醒，就会在陷入当中。所以今天感谢神，让我们看到大卫做了君王，也是合神心意的人，最终也会陷入到不小心做错事，而且是被撒旦利用。今天求神也帮助我们，动机其实就是来自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要常常有神的真理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所以求神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今天我们的心想什么，其实是神知道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陷入到大卫的罪行里面，以致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神的审判临到。第八到第十四节，第八节大卫就讲到大卫祷告神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哎，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大卫很像突然间醒悟了，知道自己犯罪了，而且承认自己是罪大恶极，并且恳求神的赦免。这也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大卫能够一知错就马上回转，而且来到神面前认罪，认自己是极大极大的罪。但是我们神是公义的，从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神依然有审判，神会饶恕悔改的罪人，但是神仍然会惩罚我们的罪行，我们所种下的恶果。所以神就吩咐先知加德向大卫宣告审判，要他在三样灾祸当中选一样。十二节讲到，第一就是三年的饥荒，第二是被敌人的刀追杀三个月，或者是三天的瘟疫降到以色列。所以我们看到第八节大卫突然间醒悟了，认罪了。所以之前他虽然被魔鬼撒旦诱惑，做错了决定，做错了事情，但是现在感谢主，当他知罪后，人心似乎突然间心眼打开了，看到自己的罪了。所以现在他选择是正确的，就是在选这三样灾祸的时候，他是回转向神的。十三节就讲，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大卫的回答表示他选择的就是回转向神，信靠这位满有怜悯的神。所以他没有具体的讲我要选哪一样，他说我只要落在神的手，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神也怜悯他们， 就给了他们一个时间最短的刑罚，就是三天的瘟疫，然后夺走了70,000人的生命。所以从大卫一做错这个决定的时候，当时他的心可能就是要数点人数，要看看自己有多少人民，自己的势力有多大。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其实一切都在神的手，神只要降下三天的瘟疫，大卫以为是他的百姓就减少了70,000人。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虽然我们可以认罪悔改，但是我们依然要为我们的罪行来付出代价。他神不会容忍我们在罪恶中继续打滚，所以他会对罪审判和刑罚。所以今天神的审判的律法就是你种什么就收什么，我们如果种的是罪的恶果，我们收的也是罪的恶果。就像有人杀了人，虽然他过后可能认罪向神悔改，神也赦免了他杀人的罪，但是他依然要承受法律上的惩罚，就是被判死刑。像你，我们会讲啊，这样我认罪悔改来做什么？我都被判死刑了。其实不是这样，虽然在世上被判死刑，肉身是被灭绝了，但是当我们回转向神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应许。因为今天就算我们不被判死刑，我们也是会肉身灭亡，但是当我们回转向神的时候，我们有永恒的这个应许。就像我们常常听说一些判了死刑的那些贩毒犯，很多就是没有力走向那个绞刑台，但是有些信主了，他们不但是能够走，而且是唱着诗歌走向绞刑台，因为他们知道今天是我回家的日子，就是回到天家的日子。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神的审判其实就是要让我们在审判当中回转来，来信靠他，看见自己的错误。因为我们种了什么必然会收什么，所以要记得没有人能够逃避罪的恶果，我们做了犯罪就是要来接受神的惩罚。不用紧，神的惩罚其实是给我们管教，神的话也讲得很清楚，无论你隐藏的多么好，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就是有一天你的罪必然会显露出来，不是给人知道，就是神必会审判领导。所以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意撒种的必从情意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在地上的管教，在地上的刑罚，好过到时来不及的时候面对永恒的地狱。所以感谢神，他的审判其实是让我们有回转的机会，让我们看见自己的错误。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大卫的悔改，15-17节。刚才第八节已经讲了，大卫认罪了，但是从这里这一段我们再看见大卫真实的悔改。15节就讲到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亚阿俄南的禾场那里。这里我们看见耶和华后悔，他的意思就是神动了怜悯的心，改变了原来的心意。原来的心意就是要降瘟疫，要灭以色列人，但是灭了70,000人之后，神现在动了怜悯的心，改变心意。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大卫怎样真实的悔改。16-17节讲得很清楚，大卫就在祷告中不但再次的认罪悔改，而且求神把一切的刑罚加在自己的身上，好让百姓不再受攻击。因为他当时应该看到这样多人因着他错误的决定而陷入到死亡里面，我相信 以他这是敬畏神的人，他也是爱子民的王，他心里一定非常难受。就好像我们看到孩子生病，我们宁愿自己生病也求神医治他，所以我相信他就爱子民，所以说神啊，这些刑罚加在我身上吧，不要让我的子民再受攻击了。所以大卫作为一个以色列的王，他是一个尽责的王，他是一个爱子民的王，所以他真诚的悔改，愿意承担自己的罪责。所以当神看到这样的悔改，一定喜悦的，就好像我们的孩子这样的来到我们面前真实的认罪悔改，作为父亲的一定会饶恕他，因为父母亲对儿女的严厉的管教，严厉的打手心也好，不是为了要毁掉他们，而是要他们知错能改。所以今天大卫这样真实的悔改，神的怜悯就临到，神的怜悯其实都一直都在，只要我们回转就会进入到神的恩典跟怜悯里面。所以今天只要我们犯错了，快快回转到神的面前，天父就是爱，天父有的是慈心，他愿意赦免我们。所以真实的悔改是我们要愿意承认，承认之后要求神纠正我们的错误，甘心接受神的管教，不要在管教中又在怨天怨地，反而要感谢神的管教临到，让我们可以有一条回头路，免得面对永远的死，永远的死刑，永远的这个火湖。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等到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又不知怎么办，就一直活在躲避当中。因为我是过去一直在犯罪，我也仔细观察我们在监狱人，很多都是因为活在罪中，我们跟人的人际关系是非常差的，因为我们有太多事情要隐瞒了，我们没有真心的好朋友，我们都是在互相利用。所以今天当我们能够真实悔改，不但是恢复与神的关系，最重要我们能够恢复与人的关系。当大卫这样的悔改的时候，神就怜悯他，指示他如何的仔细这一场瘟疫。所以第十八到三十节我们就看到神的怜悯，我们看到神因为公义他就降下了灾难，但是因为他的慈爱，现在这一段经文就直接的用他的怜悯清楚的指示真实悔改的大卫如何平息这个灾难，如何恢复和神的关系，就是要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尔场为神筑一座坛。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神有丰盛的怜悯，刚才的经文讲到是神先为百姓，为大卫后悔，然后就给了大卫机会悔改，现在是筑坛献祭，就是为了让他们有一条出路，让他们看见一悔改神其实是乐于施恩，乐于怜悯他的子民的。所以这里清楚的指示的如何能够走出来，而且这一场从前面看来原来是审判的，最后我们看到是变成神的祝福临到以色列。因为现在大卫所买的这块鹅场其实就是日后要建圣殿的所在，所以因着这个事情在这块地本来是要灭绝的，有天使拿刀的，但是现在却成为了以后建圣殿的地方，成为神与人相遇的圣地。所以神的怜悯是无限的，求神帮助我们要真实的悔改，而且愿意付代价。我们就看到大卫付高价买了这个鹅场和祭物，因为这个阿尔南要免费给他，他说不要，我要付代价来买这个地方。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他完全的降服和信靠神。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也要愿意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其实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的怜悯就不停的赐下，因为神就是慈爱的天父，他是等待我们浪子回家的。怎样回家呢？我们就是要透过悔改，透过悔改来亲近神，回到神的居所。 所以我同杰伦分享，其实神的怜悯一再的给人，神的怜悯不难得到，但是困难的是人没有真实的悔改。当我们能够愿意真实的悔改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一直在神的恩典跟怜悯里面。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都会软弱的，神也知道我们会犯错。但是今天神透过这张经文告诉我们，他要的是我们真实悔改的心，他不是要看我们哪里做错，他要我们知道从错中悔改的时候，他的满满的恩典跟怜悯就要临到我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再次用他的经文，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他要的就是忧伤痛悔的心。当我们真实悔改的时候，神必然带领我们走在他的祝福里面。好，这是我的分享，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大家早安。我想今天这一章在大卫的这个经历当中，给我们看到一个很严肃很认真的一个的现象，就是军方传道一直从悔改然后神怜悯的这个角度来看，是固然悔改神怜悯，悔改神怜悯，那这也是在教会当中我们一路在看，从恩典的角度一路来看，可是从一个真实的一个状态里头，我们也会看到一个很大的一种的亏损。那这个亏损是看到说一个领袖犯错众人遭祸的一个事实。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明白说一个人犯错可能全家人都遭殃，那在一个群体当中，一个公司有人犯错，整个公司遭到破坏，就比如说名誉损失了，是这个大家看哦，原来是某某公司的，那当然这个公司也就受到了影响。所以这也就是今天看到一国的王犯错，当然他的国的子民都会遭殃，这个是一个连带的一种的关系。更加让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不要太过说哦，一人做事一人当，那是我的事情，不是的，是全家都会遭殃受祸。那在这个地方刚才有讲了一个观念，就是在今天这个经文一开始的时候，首先就看到说是撒旦起来攻击，给撒旦起来攻击的这一件事，很显然是一个存在的事实，从过去到现在，从亚当的时代到耶稣的出来传道的时候，跟来到现在，这个事情没有改变，没有两样，都是一样的，就是撒旦要起来攻击。那撒旦要怎么来攻击呢？撒旦的攻击很显然在这个地方说了这个字，这是中文用的字，激动大卫哦。当然我们回到他原本的这个字的意思当中就刚刚军发传道也提了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特别提到是诱惑。那如果是诱惑的话，那你会发现撒旦要怎么来攻击呢？撒旦的攻击很显然就是针对你的软弱在哪里，你的弱点在哪里，你的心想什么，你的心想财富金钱可能就会成为你的诱惑，你的心放纵私欲，当然情欲就会成为你的诱惑，你的心渴望权力，当然得到权力就会成为你的一个诱惑。那很显然魔鬼就会透过各种的诱惑，而这个字这个激动不只是诱惑，它包括是一个耸动。耸动你会知道好像很多你说激动也好，松动也好，或者缩死也好，这是什么？这是一种你会看到在整个社会啊出现很多什么运动什么运动什么这些颜色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运动，那你会发现这个东西背后带来很多人性的暴力，带来很多人性的一种暴动，一个人不敢做，可是当大家都这样喊的时候，大家里头就被激动起来， 哇，就结果就很多那种暴力的行为啊，很多那种不理智的行为啊。你会发现平时你想象一个人怎么敢去怎么讲打破这些商场的这些的橱窗，把车点燃放火来烧，个人通常都不敢。可是当有一种的激动或者有一种的耸动在当中的时候，你发现背后原来是一个黑暗的诠释。这个黑暗的诠释是看到人性里头就是有一种不甘心不甘愿结果抽屉就可以来诱惑，就是透过这些的这种的人性里头的软弱就激动人，结果就做了这样的事情。那大卫当时面对的是怎样的一种的软弱呢？之前我们知道大卫因为情欲的软弱，情欲 的这个软弱，撒旦引诱他，结果他也陷入在这个 软弱当中。那后来一连串的我们就看见先前我们讲过，就是他把那个米勒宫，他把那个偶像亚门人的偶像的这个王冠都戴在自己头上，形成了一种对仇敌黑暗权势的一种的沾染。然后跟着我们 来看到 这个地方，因为已经开了破口，生命当中你越显示出一些的软弱。那为什么大卫会戴那个米勒宫那个偶像的那个皇冠？很显然那是什么？那是一个权力，那是一个荣耀。哇，我战胜了， 我有这个荣耀的，可以戴上一个这么贵重的一个王冠。那你会发现既然显示出有这样的一个的软弱，那撒旦就会从这个角度进来，那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攻击。那所以当大卫有这个感动要来数点他的这些军力的时候，那我们也真的从一个角度想，这些事情有错吗？耶稣不也是说过吗？一个人要建一个房子，岂不先坐下来计算我能不能够建成？那一个王要率兵出去打仗，总要去酌量到底我的一万兵力能不能够战胜对方的二万兵力。那你怎么会知道一万二万？在路加福音当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其实岂不是我要算嘛，不然我怎么知道我有多少兵力？所以从行政的角度，从管理的角度，哎，你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很显然大卫当时所出现的是他的内心里头的一种的，哇，你看我的军力有多大，哇，你看我的实力有多强，哇，你看我能够战无不胜。其实渐渐忘记了岂不是神在为他征战吗？所以当大卫做这件事的时候，很显然他不是在得罪一个人类，他是在跟神较量，就是神使他得胜的这一件事，跟当下神使他得胜是当时大卫想到，哇，我要为神建殿，我住在王宫，神怎么可以住在一个帐幕？那这件事情让神的心感受到，啊，大卫，你真的有我的心，好，你无论怎么样，我都要撑你，我都要托住你。可是神是这样托住他。可是当下当大卫要做这件事的时候，很显然的他就跟神做了一个对比，神啊，现在是我要了解一下我的实力。那从这一件事情，你说从管理行政的角度好像没错，可是当他在神的面前做这件事的时候，很显然他就在比，神啊，是你帮我吗？没有啊，你看我的实力，你看我的军力。你发现这个就是大卫的一念之间，好像同一件事情可以好可以不好，人的动机就在神的面前显露出来了。所以当然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大卫陷入在这样的一个软弱跟一个网络里头。而当这件事情来到的时候，哪怕神有怜悯，你会从这个经文我们看到一样很真实的事情，叫做犯罪的代价。当一个人错了，其实你悔改，是悔改让你有了就是说死罪可免，但是活罪难饶。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因为当你做了一个错事之后，你要 pay the price， 那个代价是一定会面对的。 哪怕神有怜悯，其实也正因为神有怜悯，所以神才给你有去偿还，以至于从你的问题当中重新走出来的一个这样的机会。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要互相的提醒的，是仇敌有攻击，可是人怎么回应，这是当下人有没有站在神的里头。很显然后期大卫做事情越来越从自己的角度，就没有从神的角度。我想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求神怜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到今天我们怎么样在属灵的事情上要有一个对的站位，在属灵的事情上要有一个活在一种遮盖跟彼此被提醒的这个情况当中。好，求主帮助我们。